天了，而且他赐给你一种能力，一种新的生命的能力，让你以后不犯罪。你说我不可能的，我这个心里老有杂念，老有罪念。很多基督徒都说我好苦啊，我这个里面怎么这么苦啊。你不要怕，只要信神，你的罪就可以被克服，被战胜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结尾的时候也是讲，我好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很多人走到这就不往下讲了，接着往下念呢，接着念看神怎么说的。好了，靠着我们的耶稣基督就得胜了。怎么得胜的？第八章接着怎么说的？要随从那圣灵的力，不要随从那肉体的力。因为我们的人，我刚才讲了，被造的时候就是一个是肉体，一个是圣灵，对吧？这两部分。如果你随从你的肉身，你就是死，就是犯罪，就是短暂，就是死亡。你现在有了耶稣，你的灵活过来了，你就因着耶稣的缘故，因着十字架的缘故，你活在耶稣里，从此你活在圣灵里，你就得胜了。所以保罗说，就世界而言，我被钉十字架了；但是就我而论呢，世界被钉十字架了。这个世界的诱惑对我不成诱惑。耶稣当年在世的时候，我才达到耶稣这个标准，太难了。耶稣怎么说的？他说这个世界的王要来，但他在我心中毫无所有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谁能够每天站起来在神面前拍着胸脯说，神啊，我可以说现在这个世界在我里面毫无所有？那你就不得了了。我说不得了不是说你成神了，哎，我是说你就平安了，喜乐了，你就没真的是超过了一切劳苦重担了。你走到哪里哪里发光，你走到哪里一阵香气，好像很多美国老太太一样。但是这是天上来的香气，天上来的香气。你要把肉身致死，要让那个灵活过来，这是我们主耶稣十字架最大的功效。十字架的功效两个，第一个他把你过去的罪都给你赦免了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效，是让你现在和将来活在神的义里头。所以要钉死我们的肉身。我在祷告的时候啊，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开始学会这样祷告。怎么祷告呢？我发现我自己的罪孽太重了。我一来到神面前呢、啊，我那个私心杂念就很多，而且我是个学哲学的人呢、啊，智慧果特别强，哎，那个老是用智慧用理性，哎，结果我就很痛苦。后来我读到保罗书信里面讲了，他说呢，要让我们的肉身，要把我们的肉身连同肉身的邪情私欲同钉十字架。然后耶稣又说呢，他要哥林多前书里面又讲到，要把我们的智慧啊，也要。把它变作愚拙，好像我们成为有智慧的啊。然后保罗又说呢，又说你在世界上要毫无牵挂，娶妻的好像没有娶妻啊。这个，所以我就总结出了三点，十字架的功能三点：第一，钉死我们的肉身，连同我们肉身的邪情私欲。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说，主啊，我在祷告之前说，主啊，我求你现在钉死我的肉身。跟我肉身所产生的一切邪情私欲，当我这样求主的时候，圣灵就做工，他就让我的肉身变得非常的平静安稳，让我没有那种躁动，知道？非常安稳。然后接下来我说，主啊，求你让我的智慧死掉，让我头脑中的智慧、知识、学问、理性、逻辑都让它死掉，因为我知道在造物主面前，这些东西都是雕虫小技、小玩意儿，都让它们死掉。好，等这个头脑被死掉之后，剩下的是什么？像个小孩子一样单纯的心啊。接下来我说，主啊，你也让我世界上的一切牵挂，对儿女的牵挂、妻子的牵挂、什么明天要上班的牵挂，全部的给我割断。哎呦，等着这第三个祷告蒙了应允，好，我整个人就完全活在神里头，浑身透亮，神气畅通了。哦，那个一呼吸能呼吸到脚跟上去，哦，那个非常的好，我告诉你，什么病都会得医治，那时候，哎，因为什么？因为阻挡我们亲近神的那些障碍，大山小山已经被挪开，你直接跟神面对面，你进到了那个内脏里头，院子里头， 你知道这个时候真好，钉死了自己，钉死了自己，然后只有灵活着，只有我们里边那个来自永恒的灵，现在跟永恒的神合而为一了，天人合一的境界达到了。我们古人多少人追求天人合一的达不到，借着耶稣基督，借着十字架钉死自己达到了，好透亮啊！如果你天天这么灵修啊，天天灵修，你真的不一样。你从此以后不会生气，你从此以后世界上的世界你失去诱惑力，张三李四骂了你几句你根本不生气，而不是故意不生气，而是根本就生不起气来，就是这样，什么东西都不焦虑。哦，真的好，你知道来到耶稣面前的人真的有福了。那个有一个作者，他书里面写的好，就是这个属灵的礼赞，操练的礼赞的里面啊，他就讲，他说，只要轻声的呼喊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世界上没有比这更高的福分、福气。也就是说，他就说，只要你来到耶稣面前，哦，你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的福分。我们歌里也唱到，他赐给你平安，他释放你的罪，他使你得自由，他使你真正活出人之为人的高贵和自由。因为你的灵活过来，你重生了。一个重生的人是一个焕然一新的人，年岁不会使你衰老。你看我们于牧师80岁了，我看到他身上就能看到神的荣光，因为他头发都白了。神的荣光啊，神的荣光是怎么表现出来的？不是用钱财，不是用高级轿车，不是用高产房子，不是用那个香水的香气，是什么？是用脸上的香气，脸上的光。他虽然开着那个奔驰高级奔驰轿车，但他那个荣光不如你脸上，不如你两只眼睛冒出来的那个眼光更高贵，知道吗？有一个小镇里边，我最后结束，有一个小镇里边有一个那个财主，他不是财主啊，他就是镇里面最富有的人，他拥有半个小镇，他房子啊他都拥有。结果晚上也是个基督徒，晚上做梦，梦见上帝对他说，今天夜里12点这个小镇上最富有的人要死掉。哦，他跟他太太吓坏了啊，他说怎么办，是不是我们原来行善不够啊，我们他就立遗嘱，把这个小镇的房子要全部捐给穷人啊，怎么啊，就是要想挽回这个死亡。结果他们就等他，什么都做好了，就等着死。10点、11点，快到12点了，夫妻两个拥抱在一起啊，就准备死。结果过了12点，他俩也没死，1点也没死，2点也没死，到天亮也没死。突然有电话来说，说你们知道吗？夜里12点，我们村子里那位牧师去世了。那个牧师啊，是一个穷牧师啊，没有房子，没有车子，啊，只有一辆马车的，啊，你知道，在神眼里，最富有的是谁啊？是那位牧师啊，因为神是不看这些看得见的东西的，肉眼看见，神是灵。他知道哪个人里面最丰富、最有财富、最富有、最高贵，他知道。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们从此以后你也知道，你只要看他的脸、看他的眼睛，你就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富有的人，对不对？你不要看他大房子去，不要看他开的车子，你只要跟他一见面，你看他的眼睛，你就知道，哦，你是个富有的人，你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。我知道在洛杉矶很多山上的房子，上千万的房子啊，临海的那个霹雳山上，可是他们，你看他们的脸呐，灰色的，他们的眼睛有血丝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刚刚因为外遇的问题跟老婆吵架，他富有吗？他是贫穷的人，可怜的人，他需要拯救的人。哦，但愿我们都成为富有的人，都成为高贵的人，都成为神当初造我们的时候希望我们所成为的那个有神的形象的人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
交给严志明弟兄。
圣经上说，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。谁知道主的心？谁做过他的谋士呢？谁事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呢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。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奋斗和恩典。我的中心的信息就是，我们的福分不是靠奋斗，而是靠那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而来。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听到这个信息，你会觉得太突然，你会觉得难以接受。如果不奋斗，我今生有什么指望呢？我不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所有不信主的人，所有不认识上帝的人都会这样想，没有奋斗就没有成功，没有成功就没有今生的价值和意义。可是凡是认识神的人，特别是在神里边尝到了天恩滋味的人，他都会告诉你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之外，我们所有的福分都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想今天跟大家就分享为什么是这样。不错，我们在人世间的奋斗可以挣来金钱，可以挣来地位啊，可以挣来名声。这个世界你可以啊，在奋斗中获得一部分，获得一部分世界，但是我要说的是，你得不到真正的幸福。如果你只靠你奋斗的话，我先不讲我们中国人常说的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啊，这个我不讲这些东西。因为即使是事业的成功、金钱的赚取、名声的获得，也不完全是靠你自己奋斗的，是靠机遇，对不对？曼哈顿的中国女人，就是那个写了这本书的那个女人，她来到美国的时候带了50美元，经过奋斗她发了财，写了这本书，然后在中国大陆非常的畅销。可是我看了这个书的前言，我又心里边为她惋惜，因为她没有把恩典看透，他没有把他的成功归给上帝。因为到美国来的比他好的，比他的背景好，比他长得漂亮的，比他奋斗更厉害的多的是。可为什么他成功了？他起码他应该知道这是命运给他带来的一个好运，就是按照不信的人也是这样想的。可是他连这最起码的感恩的心、感激的心都没有，所以我说他要遭殃了。心里想，结果好景不长，他真的他就遭殃了。一个人如果以为他自己什么都可以干，以为他完全凭着自己的奋斗就可以在这世界上获得世界上的东西，我还不讲什么天上的恩典、心灵的平安，这个我不讲，只讲这个世界上你要想赚取什么东西，你必须有一颗心。这颗心呢是非常谦卑的，知道凭自己不行，还有很多你自己意料不到的事情在等待着你。我太太原来 interview 的时候，我就告诉她，她天天在准备 interview 啊，各种各样的什么参考资料她都看。我就告诉她，不管你怎么准备，你所准备的也只能是全部的条件的1%，还有99%你是没办法准备的。为什么呢？你没有办法准备你 interview 的那一天，你那个老板他的心情如何？你没有办法准备跟你一块 interview 你的竞争对手他们那一天的竞技状况如何？你没有办法准备那一天你去的路上会出什么状况？ 你没有办法准备，那天你是不是拉肚子？我跟他讲，好多事情出乎你意料的，你所能人所能想到的，人所能准备的，只不过是你要追求的事情的1%，另外99%的条件完全是在冥冥之中，是一种你不知道的力量在掌管着。当然我们现在知道，神让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他的人得益处。只有神有这个能力，他在冥冥之中让万事互相效力，用大陆的话，现在的话叫做互相作用，相互作用，让万事相互作用，让什么呢？让那个忠心爱他的人，也是他所爱的人，能从中得到应得的祝福。好事可以变成坏事，痛苦可以变成欢乐，苦难可以化作祝福，这是神的大能。所以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并且归于他，荣耀永远是属于他。这就是一个感恩的心啊！所以奋斗只不过是我们人生幸福的极小极小的一个条件。那么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啊，一个真正的人生的幸福的源头，不是奋斗，而是奉献，而是奉献。奋斗的目标都是为了自己啊！我要吃，我要穿，我要养活老婆孩子，我一定要奋斗啊！我不奋斗，我怎么能养活呢？很多人，包括基督徒，都有这样的看法。世界上的事还是要好好做的，不好好做，你吃什么，穿什么呀？对不对？这个说法是合情合理的。可是我们的神怎么对我们说？你们不要顾虑吃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外邦人就是不信神的人。神说的很绝对，你根本不要顾虑，你只要求他的国，他的义，这些你们所需要的这些东西，父是知道的，他必会加添给你们。我们的主一再的告诫我们，不要忧虑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附加的东西，是一个附件，是一个附属品。真正我们那个正件是什么？那个正品是什么？是我们求他的国，他的义，也就是说奉献给他，把我们自己看作是属神的人，是神家里的人，是那个全能的天父的儿子，你想要什么有什么。有人担心钱，我就跟他们说，你担心什么钱呢？那钱不就是用指印的吗？上帝什么都造了呀，你看月亮、星星、太阳、地球、万物，他什么都造了，就那么几张废纸。我说我求我的天父，天上可以像下雪一样掉下这个纸来。不要怕钱，我拍电视，拍神州那个电视片，我要花很多钱，七级的电视片。我真的，我现在拿钱的人都是我以前我不认识的。我就祷告神，我说神呐、啊，钱对你来说是小意思，你能造出太阳来，造出点钞票还不容易吗？那果不其然，我什么都没找好呢，这个什么都没有呢，哎，钱都有了。你知道我们的信心有多大？我们的信心呐、啊，小得可怜呐、啊，信心小得可怜。你只要求告这个全能的父，他什么都给你。我们天天唱诗，我们祷告，我们说的是父是全能的父，对不对？他既然是全能的，那钱算什么？不仅钱不算什么，什么在他那里都不算什么。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他是全能的父，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，我在跟大家分享的这三天，我都有一个心念，有一个意念在我心里，就是全能的父在做他自己的事，不是我在这里讲，也不是你们在这里听，是全能的父把咱们召集了来啊！如果不是他的全能，咱们怎么能够在这里相聚呢？对不对？他们根本互相不认识的，是他的全能全爱把我们召集了来，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赞美他，诉说他，他就跟我们一起欢喜快乐。所以说既然你记住一点，神是全能的，而且是全爱你，那你还有什么可忧虑的？你还有什么可忧虑的？全能啊！你说我这个当爸爸的当父亲的不是全能， 我女儿在我面前都不犹豫的，虽然她要什么我不能给她，都给她什么，但是我的女儿知道，哎，我起码比她能，我起码我爱她，有一个能一个爱，这两个字加在一起就是什么都有，对不对？一个全能一个全爱，中间加一个加号等于什么？什么都有，什么都别忧虑。所以一个奉献的人，一个把自己奉献给神，也就是说你成为神家里的儿子，你就什么都不，什么都不用忧虑了。你进了他的国，他的义，别的东西你这个父亲呢都会加给你的。没有一个传道人挨饿的，对不对？我看到这么多传道人，哎呦，这说他好辛苦啊，这都是靠别人奉献啊，一家老小都靠别人奉献，多可怜呢。错了，错了，他旱涝保收，你知道吗？嘿，你那个在外边上班的人可能被fire掉，对不对？传道人从来不被fire掉。经济萧条，你的股票会下跌，对不对？房产也下跌，什么都下跌，你可能遭遇灾难。可是那个传道人从来不缺钱花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是大家都给他奉献，哎，大家都给他奉献，而且因为是天父来养活他。你知道这个仰望神的人是什么都不缺，为什么？因为其实啊，我们每个人的一切都是神给的，关键是这一点。因为没有一样东西，我们说我们奋斗我们挣，实际上这一切都是神给的，你奋斗的本钱都是神给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奋斗啊，有一天身体垮了，你奋斗什么呢？你奋斗啊，突然有一天你太太跟你要闹离婚，你突然奋斗，你儿子女儿出故障了，出毛病了，在社会上犯罪了，很多事情你知道吗？你活一天平平安安的，这就是神的恩典，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。如果是要拿走一个人的生命，不用多长时间，一秒钟就可以。苏小康，我的好朋友，铁盒商的那个总撰稿人，出了个大车祸呀，然后就他昏迷了3天，他太太昏迷了6个月，他现在的太太已经4年过去了，太太还半身不遂呢。等他清醒过来，我去看他的时候，跟他一起祷告，他在那流泪，他不认识上帝的，原来他在那流着泪跟上帝祷告，说上帝啊，我以前骄傲，以为我聪明，他确实很聪明，浑身都是才气，谁都佩服他。但是他说，神呐、啊，我现在我知道我多么渺小，你在一秒钟可以拿掉我的命。你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给的，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。我们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给了神，神再还给我们的？没有。我们连个头发都是神给我们的，神都给我们。没有，地球上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人造出来的，全是神赐给我们的。有人说，现在我们这个科学发达了，我们可以靠什么叫克隆羊、克隆猪、什么克隆什么，将来就克隆人了。骄傲的不得了，你看我们人可以造人了。我说你错了，那不是造人，那只是 make a copy， 那只是复印一个。我说我太太也会帮我复印文章，可她一篇文章也写不出来。你让她写一篇文章，她到死她也写不出像我这么一篇文章了。难道她可以帮我去 copy？ 我跟你说，人呐、啊，跟神比差远了。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，有什么好骄傲的？所以啊，我们人要意识到一点，我们是来自他，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他给的。既然如此，保罗接着就说，圣经上说，所以弟兄们，他接下来讲，他因为万有都是来自他啊，归于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先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。请注意这个理所当然这个词，就是说我们服侍神是理所当然的，绝不是说你额外的什么义务，不是，你本来就应该服侍他。就好像我养了我女儿，我女儿本来就该服侍我，她本来就该养我，有什么好夸耀的？ 有什么好不能做的？有一次我跟神祷告，我说神呐、啊，我把我自己的才能献给你，神不搭理我。我说我把我的生命献给你，神也不搭理我。我说我全家都献给你，神也不搭理我。我就觉得不对劲儿，有时候祷告就觉得不对劲儿。我就安静了好长时间，突然有一个意念进到我里面，好像神对我说：“说傻孩子啊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，你怎么能把我的东西还献给我呢？你明白了吗？我们本来都是神的，我们怎么能把神的东西再献给神呢？就好像我给了我女儿买了一个玩具，我女儿突然有一天我过生日的时候，我女儿突然跑来：爸爸，这个我要奉献给你了。本来就是我给她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个境界非常的高，高到什么地步呢？根本不是我们把自己什么东西给神，而是把神赐给我们的东西啊，本来就看作是神的，理所当然嘛。因为我们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要归于他，我们本来都是他的。我总不能说右手啊你献给我吧，不能这样，因为这个右手本来就是我的，他献给我干什么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每个人活，我们信了主的人活着就是神的人，就是神的一只手。他你没有说属我的，然后我再献给你一点，我挣了一万块钱，我拿十分之一奉献给你，这是不对的。你十万块钱全是神的，你自己留下点自己花，对不对？你应该反过来，如果神要了你的命，你还要什么？你还有什么？你不要理所当然的，我不会的，大家都活得好好的，干嘛就要我的命呢？哎，你知道吗？神让大家活得好好的，是神怜悯大家。有很多人是瞎子，他们不认识神，神仍然怜悯他们。但是你是睁开眼的，你就不要这样了。圣经上讲爱的定义是什么？第一句话就是爱是恒久忍耐。我们一般人给爱下定义，你查遍所有的词海词典，没有这么下定义的。怎么第一句话就是忍耐呢？忍耐怎么叫爱呢？爱是一个积极主动火烧火燎的追求。但你知道这句话含义多深呢？就是当他的亲生的儿女们就这么不认他，就像我是父亲，我的女儿就不认我，不仅不认我还伤害我，犯罪，他甚至这个说我不存在，说他是没有父亲，这样的情况下我照样爱他。忍耐着，忍耐着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在忍耐着，我照样供给他吃，供给他穿，尽管他说不是我供给他的，但是我还是通过他周围的人去给他，他吃的穿的开的车住的房子，他的学费全是我付的，但是他不认我，他说我不存在，我还爱他。我们的天父是不是这个样子？你们说，很多人现在不认天父，说他不存在，可是你天天在供养他，天天在供养着我们空气、阳光、雨水、土地、植物，天天给我们气息。如果宇宙的主宰想灭了我们，那很容易啊，手指头一弹地球就完了。爱是恒久忍耐，但是我们开了心眼的人，我们归向了神家中的人，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回报神，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怎么样去侍奉奉献给他，奉献给他，我们本来就是属他的。我下面要跟大家讲最重要的一点，当我们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他的时候，当我们真的把自己看作是属他的，我们是一个枝子，他是葡萄树，我们这个枝子如果跟葡萄树不连结的时候，要闹独立的时候，我们一点生命都没有，要被烧掉。枝子只有连在葡萄树上，也就是我们人的自己的生命只有不再属于我们自己，而是属于这个上帝神的国度里面的这么一个树枝的时候，你才有生命结果。你知道有时候啊，我们老要闹独立，我们很，我自己也是这样，我觉得我的钱是我的，我的产业，我的女儿是我的，我的太太是我的。其实我现在越来越清楚的知道啊，这都不是我的，这都是神的，谁要拿走哪一个很容易拿走。我太太一个月以前差点被拿走，你知道很容易，一切都是神的，连我自己也是神的。 所以我们活着，我觉得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，你是做电脑，你是做经商，你是读书，现在你不管做什么都可以的，我不是说你不能做这些啊，你都可以做，但是你知道，如果你仅仅是做这些东西，为你自己而做，为你自己而活，那个活是没有意义的。你去挣钱，挣完钱来就花钱，就买东西，买来就会就消费，就吃啊用啊，用完了没有钱了再去挣钱啊，挣钱然后再买然后再用，你这样一个自我循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只有当你走出这个自我循环，你突然意识到，哦，你是天父所爱的，你是这个葡萄树上的一个枝子啊，你要结果子让别人吃啊，你要服侍人，你要把那种无缘无故的无条件的大爱传给你的12亿同胞，但我们12亿中国人都有爱，你周围的人有爱，你如果为这个活着，哦，那你这个人生才有意义有价值。你才走出了那个自我的循环，那个死路一条。我们吃啊，挣钱呐、啊，花呀，吃啊，挣钱吃花吃，这是一个自我循环，还像一个死胡同一样，死路一条，到死为止。到死，这个循环停止了。其实说实话，还没死的时候，你这个循环呢，已经是个死循环，是死水，你不是活水，知道吗？我们信了神的人呢，是活水。我们接通了那个活水的江河，我们就流出去滋润别人的心，这就是求神的国神的义，这就是奉献，这不再是奋斗，这是奉献。因为奋斗都是为自己的，而奉献是奉献给别人，我们奉献给神实际上就是奉献给人，因为神会告诉你说，你既给我爱人，神一定会命令你去爱人，所以越爱神的人才一定越爱人。那个天天躲在一个小角落里边，天天念经祷告不传福音的人，那不是真的爱神。真的爱神的人一定要去传福音。看耶稣复活以后，三天复活以后，他给他的门徒只有一个使命，对不对？你们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，就是这就叫奉献，这叫先求他的国他的义。如果你这样奉献了，其他一切神都会加给你，一点都不会缺乏，不仅给你啊你必须的物质的东西，属世的东西，而且给你更丰富的里面的平安喜乐，给你家庭的和睦幸福，给你儿女的孝顺听话，这一切都给你。而这些神给你的东西是你在世界上靠奋斗挣不来的。我看到很多富人，他们满脸忧愁，因为他们不信神。我看到很多穷人，他们满脸喜乐，因为他们信神。我看到很多功成名就的人，当他们的逆境不幸来临的时候，他们就自杀了。有神的人，他心中那盏灯在黑暗来临的时候就点亮了。没有神的人，他那盏灯恰恰在黑暗来临的时候就灭了。你知道神是什么？神就是我们一生的祝福，特别是当你需要祝福的时候，他的祝福就来了。你可以自己走路的时候，他伴着你一起走，如果你真的走不动的时候，你注意他会背着你走。这是奉献的人，与神同行的人。有三个孤儿，这是一个寓言，有三个孤儿，他们被一个主人所收养，收养长大之后呢，他的主人呢、啊，他们的主人每个人给了他们300块钱让他们去经商。头一年呢，三个人都赚了。老大他不把自己赚的钱呢看作是自己奋斗的功劳啊，而是看作呢是一个恩典，他就为所赚的这个钱呢献上了感恩。你们说老大好不好？好吧。那么老二讲，他说，若不是主人给了我本钱，我哪有机会赚钱呢？所以呢，他就连本带利的都献上感恩。是不是老二更好啊？你们刚才说老大好，其实老大不够好，哎，老二才好。那么老三呢？老三怎么想？老三说，他说，我之所以能有今天呢，完全是这个主人收养我的。他说不仅是本啊，是利啊，是他的，连我这个命都是他的，所以他连他的命连本带利都献上感恩。 现在你们知道老三才是真正的真正的感恩，彻底的完全的感恩，他是最好的。那么第二年三个人都没赚钱，既然都没赚钱呢，老大就没有什么可感恩的了，对不对？老大不感恩了，老二呢还感恩，因为他本钱还在，老二还感恩，老三当然更感恩。第三年赔了，三个人的本钱全没了，老大不但不感恩呢，还抱怨了，说给我本钱太少了。老二呢也没有什么不感恩的，垂头丧气，唯有这老三仍然感恩。他说，主人呐，我能有今天是你的养育之恩。老三不仅这么心里平安感恩，而且因为他的账户一直是在他主人的账户下，他感觉不到亏，因为他从第一年开始啊，他的账户他就把自己全部是主人的，他只是把自己看作一个仆人。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你们知道，一个人越是彻底的把自己看作是神的人，越是彻底的把自己奉献给这个伟大的上帝，你越是得到最深最深的福气，你永远不会亏本，你永远有喜乐。当老大垂头丧气的时候，当老二呢这个没有生气的时候，老三依然容光焕发。所以我们的奉献多少，神就给我们多少，这话一点不假，而且他为了给你，这个给你，注意啊，绝不是给你那些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什么金银财宝。你在一个人的生命中，那个东西不是很最重要的。神给我们的是什么？是给我们的是连财宝，连这个带生命，带平安，带儿女，带家庭，是一个综合的丰盛的生命，他回报给你。他神第一不会让你饿着，你像这个老三。他把他的账户放在主人的名下，他永远饿不着，他永远饿不着，而且他永远不担忧。有的人买了股票，天天打开电脑看股票，股票一涨他的心就涨起来了，股票一落他的心就落下去了。我就看着，我说你们累不累呀？天天这么让个东西牵着你的心，你累不累呀？他说怎么办呢？我说很容易啊，你把钱拿出来施舍给穷人呢，多简单了，你留下够花的就行了嘛，你干嘛呀？钱多了纯粹是魔鬼，让你妻离子散家破人亡，让你身心不宁夜夜失眠。留下够花的，其余的全归于神，归于神。神是不用我们的钱的，知道吗？神会用它来周济那些需要的人，奉献嘛。所以一个人这样过，自己得平安得生命，世界上的人都因此蒙了神的福，不是蒙他的福啊，是蒙了神的福，荣耀归给上帝。你知道，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信息说，你奉献的越多，你得到的越多，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定律，这个定律科学家发明不了，只有我们神的儿女才亲身体验到。是什么呢？你越是奉献的多，你越是得到的多，你越是感恩的彻底，就是你连你的生命呢都献上感恩，那么呢马上那个恩典就加给你的越多。好像是一个什么呢，是一个相互的这样一个累积。你长一分神就给你加一寸，你长一寸神就加一尺，直到你丰丰满满的，让你的恩典往外流给别人，留给别人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查验自己啊，我们是不是有感恩的心。朋友们，如果你们还没有信主的，你活在今生，你是不是觉得你有一个感恩的心？如果有一个感恩的心呢，你活得会非常好啊。你如果没有感恩的心呢，你永远活不好。哪怕你住上最好的房子，开上最好的车啊，拿到最好的职位，你仍然不知足嘛。你不知足的人怎么能有快乐呢？而你如果有感恩的心，啊，神呐，我今天住这个房子已经很不错了， 我在北京的时候，我不就住在一个挤在一个啊10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吗？我们家就是那样。我在北京的时候不就有一个衬衣吗？我那时候就一个衬衣。我在北京的时候只有一个西服，没有领带了，只有两双袜子，有时候来不及洗，就把那个旧袜子搓一搓再穿，因为那袜子上全是嘎巴那个。你想起自己了，你就感恩呐、啊，是神把我们带到这个美国这个牛奶与蜜之地，让你享受基督教文明产的果子。你为什么不到穆斯林国家去住呢？去萨达姆侯赛因呢？去霍梅尼呢？你为什么不到印度教佛教的地方去呢？你为什么要到基督教的国家欧洲北美？这是耶稣的土地，这是耶稣所诞生，耶稣的文明，基督教文明所培育的土地。我们都在蒙了耶稣的恩典，不仅我们的生命气息是来自上帝，而且我们今天的一切生活都是他的恩典。我们用的1999年是耶稣诞生1999年，我们感恩节、圣诞节所有的假期，你全家一起欢乐，你要感谢耶稣，是耶稣给你这个节日。一切都是建立在他之上，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已经在享受他的恩典了，就好像你不知不觉的时候你已经在呼吸着神给你的空气。所以我们要有感恩的心。犹太父先生，大陆的一个文学家，他说了一句话很好，时时心存感激，人生应该如此。你现在呢就更进一步，你不仅要心存感激，而且你知道你所感激的是谁，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，是那位赐给我们阳光空气雨水大地的主。不仅如此，还是借着耶稣赐给我们里面的阳光，里面的空气，里面的活水，让我们这个人里里外外都得饱足，对不对？更丰盛的生命。你现在知道要感激的是谁，你有了这样的感激之心，今生没有什么风风雨雨可以让你难过的，因为你总是感激。你知道你的底线是什么，你的底线是无。你既然有你，我就感恩，我活着就感恩。所以我自从认识主之后，我就立下了一个心志，我的后半生就是用来服侍他、赞美他，而服侍他、赞美他就是服侍人，就是把他的爱传给人。首先是我们的同胞，这件事是唯一有价值的。如果你让我自我循环，挣了就花，花了就吃，吃了拉，然后再挣，我就自杀了。好多哲学家都自杀，为什么呢？他一思考人生的意义，突然发现没有意义。托尔斯泰写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里边一个主人公卡列文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当我不思考生活的意义的时候，我活得很有意义；当我一思考生活的意义的时候，我就不能不呼喊上帝。”说当他不思考生活的意义的时候，他活得有意义吗？实际上没有意义，因为他一思考的时候，马上就发现没有意义。早晚有一天你要思考的。有的人，有的朋友跟他说：“哎，趁着我没思考，我还是干脆不思考。哎”但是我告诉你，你逃不脱的，你早晚要思考的。不说痛苦，不说患难，不说你的各种各样的矛盾问题啊，只说一点，你将来要死的，你死的时候你一定会考虑的。你知道神造了我们，他爱着我们，他养育我们，他又送来耶稣成为我们里面的生命，这都是神的爱。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一定要知道一点，一个最基本的原理，这个原理是科学家们他不会提供给你的，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是属神的。我要告诉大家，你是弟兄姐妹的，已经信了主的，你是属神的。还有一些朋友们，你们还不信主的，我也要告诉你，你本来是属神的，你本来是神家的儿子女儿，可是因为你不认识他，因为你随着世俗的潮流走，你离家出走了，你成了孤儿，你成了逆子，你成了流浪儿。现在天父要呼喊你回家，家里样样都有。浪子回头，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感人的故事。当你回到家的时候，你虽然一度背叛了这个父亲，但是当你回到家的时候，父亲会远远的走出来拥抱你，把他最好的给你， 而且把那个最肥的牛犊杀了来款待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死而复活、失而又得的。所以你知道，要把自己交给神，交还给神，啊，不是说你是你自己的我奉献，是你把你自己交还给神，成为了尊贵的神的儿子，而你成为神家中的人，你享不尽的福分。印度有一个诗人叫泰戈尔，大家都知道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，他是第一个得这个奖的东方人。我知道他信仰上帝，他也信耶稣，他有很好的朋友都是牧师、神父啊。在这本《基坦加利》这本诗集里，他充满了对主的赞美，对耶稣的赞美。所以当这个诗集翻译成英文的时候，传到了欧洲，那些欧洲的那些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些评委们看到了这本诗集，他们大吃一惊，他们没有想到在东方会有人这样赞美上帝、赞美耶稣，所以第二年就把诺贝尔文学奖给了他。有一首诗我想给大家念一下，这是基坦加利的第五十首，这是讲奉献，你奉献给主多少，主会回报你多少。我正在村子里沿街讨饭，突然你的金辇，金辇就是皇帝坐的马车，非常豪华辉煌的，突然你的金辇远远的出现了，像一个豪华的梦。我很想知道这万王之王是谁，我大有希望了，我苦难的日子到头了，我站在那里等待着你慷慨的施舍，那挥金如土的财宝。金辇停在我面前，你看了我一眼，微笑着走下车来。我觉得我一生的好运终于来了。忽然你向我伸出右手说道，你有什么给我呢？啊，好一个帝王的玩笑，你竟然伸手向一个乞丐求乞，我给闹糊涂了，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，然后慢慢从炒饭袋子里摸出一粒小小的麦子，把它献给你。白天过去了，晚上我把炒饭袋子里的东西放在地上，在可怜巴巴的一堆里竟发现了一粒黄金。这时我是多么吃惊，我痛哭了，恨我当时没有把我的一切都献给你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不好？慈悲大能的天父啊，万有都是你所造的，穹苍传扬你的手段，万物都在歌唱你的恩典，没有一样东西不是来自你也依靠着你，何况我们人，我们的生命气息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你的手里，我们所享用的哪一样不是你的恩典。主啊，你今天开我们的心眼，使我们看见你的恩典，你今天开我们的心眼，知道我们所领受你的是何等的多、何等的深。主啊，求你今天继续开我们的心眼，使我们知道我们原本是属你的，是你家里的人，是你亲手所造所养育的，让我们今天把荣耀都归给你，也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你。我们不是为了得那一粒黄金，我们知道我们原本都是属你的，我们这样的奉献是理所当然的，我们口称你为父 是理所当然的。父啊，今天求你的圣灵在这里，求你的大爱在这里，我也求你的全能降临在这里，求你开我们每个人的眼。父啊，我求你的圣灵，首先求你的圣灵开那些啊今天愿意回家称你为父的那些人的眼，因为他们原来活在你的恩典之中却没有感恩的心，今天他们要开了心眼，要把感恩的心献给你。父啊，求你悦纳他们这颗心。在座的朋友，如果你今天的心充满了感恩，你知道你的一切都是来自天父上帝，你愿意称他为你的父，你今天可以在他面前举手，我为你祷告，为你祝福，他全能的祝福更加的临到你。有没有？